今天又要先聊个15分钟
要开始聊15分钟
没有啦，没有那么阿杂吧，可是我觉得这样这个 agenda 还不错啊，你觉得勒？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这礼拜过得怎么样？
这礼拜过得还行，我几乎每天去办公室。
哦，你喜欢哦？
不是，因为老板不在。对
对对，
然后我们办公室现在有一副小麻将。
对，然后我们有三个。
对，我们有三个固定会去办公室的同事，都是会打麻将的人，然后他们就三缺一嘛，所以我就会去凑咖。
你会打麻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打的？我完全不会打麻将，因为我妈超讨厌人家赌博类型的东西，她都超讨厌的。
我们是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时候，外婆教，就外婆他们那边教的，但我们没有赌钱，我们就是打好玩的这样子。
那你多打练习多久之后开始上手？
也没有到真的上手，就是知道怎么胡牌，可是我们不会算台，就是因为我们不赌钱嘛，所以我们也不会算台啊，我们也不晓得说，也不太会去记牌，所以我们很容易放枪，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去记人家打什么或应该要留什么，就没有到技术层面那种，就是打好玩的这样子而已。
我连打好玩都不会耶。可以下次教教我吗？
可以啊可以啊，那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游戏而已。
我这个人 一生都在逃避数学，结果连那种娱乐性质都没有办法。然后你知道啊，我每次去上，大概前几年就疫情的时候开始过年会留在香港过，跟朋友过年，然后说来我们家玩，我家麻将，我想说你们家有麻将，然后嘞，然后说你们台湾人不是都会打麻将，我说应该不是这个台
那你们之前家里过年是不玩游戏的吗？
不怎么玩游戏耶。
所以连大老二就是一些排列，
我们的那种表堂那种辈分的都不会说一定要聚在一起，所以其实都自己的家，然后我就是家里最大的那个小孩，所以其实我的妈妈就不喜欢这类型的东西，所以其实家里就不会有这种东西存在。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可以去弄到什么教育那一集啊，另开一集。但是凡有关玩票性质，不是念书不会成长的东西，我都没有碰过，
甚至长大之后也都没有，
就觉得那个东西已经不在我习惯范围，只会去觉得说什么要浪费时间做这件事情。
那一些桌游类的你也不玩吗？例如说像拉密啊，或者是你也没有玩过拉密？你没有玩过拉密？
我跟你讲，我人生第一次玩 UNO 是什么时候学的知道吗？就是我在3年前开始兼职当家教老师的时候，然后他说你有就要陪小朋友玩。我跟你讲，那家教老师的经验就想说我觉得因为香港其实很多人想要找一个普通话老师，就是香港叫普通话，但是他不太喜欢特定国家的口音，他就会觉得想要找特点譬如说台湾人的口音的普通话老师，但是人很少。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这误打误撞就想说，那我就把它放在社团看有没有人问吧，就没想到超多人想要就是找台湾人老师去学普通话，然后就立马约满了我的周末。然后我
香港有这么需要这个需有这么多这个需求？
有，因为他们学校其实会有选修，然后几乎有些 local 学校都是必修，就是你要学普通话。然后他们其实就算是国际学校，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国际学校来的，爸爸妈妈只想要他们会愿意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重要的，而不是说不要排斥。所以我第一就是你在接这种案子的时候，说妈妈就说那你平常都在这个，我就说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都可以讨论。结果我妈妈就会非常轻松自在的说，那不然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烤饼干吧，
这么快乐。
结果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人生第一次烤饼干就献给他们的。
所以你也没有烤过饼干？
我没有烤过饼干，我没有烤过饼干。然后我进去要非常有非常非常那个有自信的跟小朋友说，我们要拿些哪些什么什么材料出来哦。然后我手上会有那个食谱，就是 ingredient 的东西，然后讲了之后说那我们先要拿个面粉100克，我所有东西都会用中文讲，他们就要看的那时候的英文包装的东西，然后拿出面粉出来倒100克。 就是要理解说我在讲什么、哦、所以其实这是还是有互动的，只是说他们说、那个我要搅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要控制，因为唯一的大人就是我嘛，比如说、你要把那个牛奶跟面粉倒在一起、然后加蛋干嘛干嘛打打打打，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我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摸出来的、然后就每个礼拜都要弄一个新花样出来、然后说老师我们这礼拜玩 Uno 好不好，就说老师不会玩 Uno 可以教我吗，我是跟你没有开玩笑，就是真的是小朋友教我的。
所以你国中高中都没有跟朋友一起打牌的这些经验？
我妈就讨厌这种东西啊。
不是啊不是啊，但你在学校还是会玩得到吧？
没有，我们学校没有玩这种东西、我们是私立学
校哦哦，
念考试机器学校，
懂了。好辛苦哦，好辛苦啊！
所以是小朋友，我都过了30岁之后，然后家教学生教我怎么玩舞动。
所以你扑克牌的你也都不会玩，就任
何。我只会玩心脏病吧。
你只会玩心脏病？抽鬼牌
的，
抽鬼牌会吧？
鬼牌会啦，鬼牌会啦。
牌七咧？
那是什么？
完了，完了！我的天，你有很多可以学的东西耶。
我有很多可以学的东西，我就是立志以后要跟我小孩一起成长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有一次圣诞节留在香港的时候，去台湾朋友家，然后全部的人都在玩牌，然后说这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在给我看一下，我说没有给你看，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在解释，都在解释，都在解释，
有点超乎意料，因为照理来说，国高中阶段应该都会学会大老二跟牌七之类的。
我就不行，你认识我妈之后，你想认识我妈吗？你认识她之后，你就知道我什么没有了。
这个先不要。妈妈应该不会听 podcast 吧？
我是有曾经在3年前分享过给她，应该也没有在跟踪了，算了啦。
好好好，
今天发生了好事，是弟弟毕业了，
耶、yeah, ！弟弟毕业了，
然后我妈就在群组，我弟弟念淡江，然后我就一直追问他说有没有毕业典礼，我想回去参加，他就说应该没有吧，反正都已经实习，然后好像已经默默的毕业了，结果他就今天传了照片给我说他拿到毕业证书，然后我以为
等一下，弟弟为什么是现在毕业，他是硕士吗？
他是硕士
哦、懂，
然后结果他就拿到毕业证书，然后我以为他是私信给我，我就传一些生活用词，然后就是姐姐引以为荣啊，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怎么没有仪式感，没有毕业典礼，偶尔讲噼里啪，才发现说那是群组，因为我妈讲话了，然后就我想说我以为私讯给你，结果我妈说真的是太棒了，你好优秀哦，然后我就默默的说，我毕业的时候你也没有讲过这种话，然后我妈就说。那不然你现在把毕业证书再拍出来给我，我就再讲一次给你。有时候都已经等这么久，
妈妈这个不一样，妈妈这不一样。所以你们家会有点重男轻女？
没有，但是我觉得、今天又要跳题了吗？每次都跳很远，等下会回来。
没关系，我们没有回来。
我们家没有重男轻女，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社会有很多人，就是生了小孩之后，可能一时间忙不过来，然后让阿公阿妈带，然后就会去疏忽他们跟小孩之间的亲密关系、亲密程度这样子。我从小到大都记得我跟我阿公阿妈住在一起，然后一直到12、13岁我才跟我妈住在一起。跟人家住在这个跟一个陌生女人住在一起，我想说你会不会煮饭，然后又在那边讲话，就是你刚你就你还在磨合这个人，你懂吗？但是他会他的认知反而会觉得说，我是你妈妈，不管你怎么我跟你怎么磨合，都是以他为主。所以他当他譬如说工作忙或任何压力来的时候，他就会动手，
直接打你。
对啊，他就会动手，因为他
但你那时候12、13岁嘞。
是啊是啊，就是、他讲的意思譬如说我可能会讲什么我可能上那个大校车迟到了，他可能就觉得说你这个怎么那么麻烦，你懂啊，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去训练说譬如说我以前起床都阿嬷就会譬如讲了5、6次之后才起床，但是我觉得瞬间变成说我自己搬来这个地方之后自己自动要起床，就没有人再跟你讲这件事情。所以有太多突然之间的生活中的变化，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去察觉到这件事情，也没有人提醒你这件事情，说你自己要起床哦，就OK， 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能理解那个谋杀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嗯、我也相信现在应该还是有各个角落在发生这件事情。
懂。但那时候你是自己想要来跟妈妈一起住吗？
Oh no Oh no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阿公阿嬷其实一直都有在上班工作，全家人都在上班工作，我妈当然我妈也是。他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学区跟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买电脑，或者是做一个给他自己专属的房间，因为我是女生，或者也不管是女生，反正就是年纪到了会觉得说给他一个房间学习比较好，所以就用这个原因去做了这样生活中的改变。然后就觉得哦，其实阿公阿嬷听的也是合理啦，但是就觉得那时候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这件事情改变很大。
所以那时候是妈妈一个人在外地工作这样子，
她每天都会回家，可是我就是钥匙儿童，就是下课之后然后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自己回到家，然后打算给妈妈说我到家了，挂电话，然后就开始做作业，做完作业之后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要签名的地方放在我妈房间门口，就自己睡觉，然后隔天就拿家放在书包，然后自己上学。
没有，是说就是在阿公阿嬷家的时候，就是所以你是因为学期有关系才搬去跟妈妈一起住？
他当时是这样说，谁知道
哦。
对啊，
可是在那之前就是妈妈也很少回去阿公阿嬷家看你们吗？
很少看到他，因为他是做旅行业，所以他常常不在台湾，所以
懂。
我连跟他出国都会觉得很排斥，会觉得说我不想跟你出国。
所以其实那时候妈妈在你心中比较像是一个陌生人的存在。
他不太像是陌生人，可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的感觉是觉得说跟你在一起不好玩，只是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好玩、就是你也没有耐心、你如果是那种哥哥、大哥哥大姐姐类型，然后说你要不要一起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那是无所谓，但是就是跟你在一起就不好玩，然后你也不会好像有些朋友就觉得说他会照顾人，他连照顾人的那种热情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如果你要吃饭，要不要干嘛，要不要干嘛，要不要干嘛，对不对？就这样就觉得说不管你是不是我妈妈，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都觉得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想要靠近你，可是他并没有那个那种特质。可是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在学习怎么去跟小孩子互动，尤其是中间也隔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叛逆期的青少年。
对啊，所以 give her a break。 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为什么又要
直接开始聊家庭
我们今天闲聊想要讲自己有点焦虑这件事情。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今天
就来把你的焦虑摊开来讲讲吧。
这个焦虑已经累积了两三天了，然后这个焦虑是一种我觉得不知道这时代是不是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比 你年纪大一点点嘛，然后我自从毕业之后一直接触的都是一个全职工作，所以我并没有对于一些 freelancer 啊、创作者啊、网红那种生活那个形态其实是有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我跟 B 老板其实有聊过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其实未来的趋势是一个比如说自由工作者或者说接案，就是你只要你要越弹性越好，这是你的未来工作趋势。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要说排斥吧，就是非常不稳定的感觉。
因为你是希望有每个月都有固定薪水的那种感觉。
对对
啊，
可是我也是那种要冲要拼就是拼到死的那种，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觉得当一个自由工作者好像对我来说更赚，可是我 只是知道说自己会有可能零或者是有可能一百，我没有想我的脑，我今天这几天焦虑的脑袋并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得到一百多什么那种这么多的回报或报酬，但是我一直会想到说那如果是零怎么办，如果没有怎么办，然后就觉得怎么有办法有人会这样子，怎么没有办法有人能接受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调整自己。对啊，
但我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就是我对于就是可能没有收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既然成为自由工作者代表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要由你自己去开发的，
对，
没有一个就是每个月固定进账的那个金额，我可以懂那种焦虑感。 对啊，
对啊，然后其实在我跟你讲我现在的状况，我现在的薪水其实是在一个中等偏上，
嗯，
然后但是我的职称真这个 range 这个 title 它其实在香港有两排，就是你只要走外商来排的话，只会在这个基准费用往上走，而甚至很多人还会觉得我这个现在这个薪水偏低，是外商那一派的。但是现在大部分外商没有这么多职缺，所以当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别人说我有 80% 的工作都是他会说你的薪水太高，我们请不起你，你愿不愿意降薪？然后我就觉得说降薪是可以考虑，但是我又遇到两种黑行的，一种是说你很棒啊，你冲到这边了，你最好是往上走，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 reality 在香港的现实社会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往上走的工作，那如果你现在要这个工作的话，你就要往下走，那往下走是一个大众池，你懂吗？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打滚，那就变成说如果我要在这中间要往上走的话，我这个工作等待工作的焦虑会一直一直存在着，因为不是一直都会有这个工作更新出来，
嗯，
所以我要找到工作的时间更长。
懂，所以你的焦虑点在于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一段时间。
对呀、yeah.
有种游泳踩不到底的感觉，
潜水咯，而且还没有水平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所以我其实就反思说，如果你要当一个自由创作者的话，你可以自己创造你的薪水，那如果那件事情变成我的主力的话，一个全职工作变成你的辅助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次要的，对我的情绪各方面来说它并不应该影响这么多，可是对于开始成为一个那个自由创作者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变成说那如果这个自由创作的工作开始占据你大部分时间，那你又要去找一个全职工作，你要对他们怎么交代？我之前又建立了很多其他的案子可以继续走的案子，然后如果之后那些东西要这么多条线要开始的话，我要对大家怎么交代？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先要舍弃一个东西呢的感觉。
对啊，就是可是如果当你的 freelancer 的工作他可以就是满到让你觉得你那个收入可能稳定的，就是你有固定的客源了之类的，然后那他其实你的焦虑感应该也会降低很多吧，就是你至少有个底，就是你每个月大概就是会有多少客源 yeah, 这样子，
所以就还在讨论这件事。但是我必须说我今天早上在諮商师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你要让自己的脑袋清理干净之后你再开始你的一天，所以我今天早上先做的事情就是冥想，然后写一些日记，然后让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然后就开始我的一天，然后今天有跟諮商師聊天，所以现在状况好很多，但是就觉得我该怎么办要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但你目前在努力的目标还是找一个全职工作吧？
对，
但是如果你要当 freelancer， 你有想过你想要走哪一种的吗？
我开始再跟你讲
你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什么时候要开始？
应该礼拜天吧
礼拜天这么快吗？现在礼拜五而已
我是说真的啊，因为我觉得那东西，我觉得我打算把自由工作者这件事情不要想得那么严重，因为我刚跟你讲话之前才看了一个影片，他说我就是误打误撞开始卖那网店上面卖贴纸，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没想到我赚了这么多钱。他的那个影片的结尾吧，他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事情就开始做，你会开启一条你不知道会带你什么惊喜的那条路，所以我是支持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要想说啊，我要设立一个公司，我要干嘛，我要设计一个 logo， 我要干嘛再去做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想做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在礼拜天的时候把整天清出来，然后就开始看影片，好，这个人说怎么我就试试看，开始找，然后试试看。让我看，
你让我想到我之前前阵子也才看到一句话，就是你要开始了才会变厉害
呀、yeah.
就是对，然后他还有另外一段是说，如果你第一这个作品或是你 第一个尝试的结果就是好的，那代表你太晚开始了。
对
对
对啊，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人一定是从错误中学习嘛。那如果你前置作业拉太久了，或者是前置作业拉太久了，代表你想你其实早就可以开始了。嗯，对啊。
所以我今天抽了一张卡片，然后它其实是这张卡片，我放在行动上面，就是这张卡片。然后
我好奇，你现在好像每天都会抽一张，是不是？
哦，我是抽两种，一个是 Happy Box Happiness Box， 它会跟你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开心，怎样怎样怎样。今天抽到的是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unshine。我说 OK、然后 有时候说 You are love， 那就 OK I know。 可是今天 这个牌是那种，那怎么讲，会问他问题，然后通常会在沉淀之后才去抽出那张牌，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会某种程度给我一个方向。然后这张牌它其实是说你在一个刀什么刀背刀尖刀的尖刀的怎么讲刀口刀刀口上，你就站在刀口上、你现在在中间了、然后 你应该就开始、你就开始了
啊。
对，基本上
是这个样子，就是卡牌跟你说就是就开始，不要再想了，
对，就开始 You are creator， 然后什么什么很多。我就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就真的抽到那种牌，就是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的那种。
它是像塔罗牌那种东西吗？
它也不是，它就是，它其实就是一叠卡片，然后你就会抽到，然后很，它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有点像是讯息牌吧，它跟你说，那教你怎么排那个牌，然后其实我只是抽一张牌，我并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就真的是只是抽一张而已。
它很漂亮欸，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分享在你的 IG 欸。然后附上一下购买链接，对，请附上购买链接、我非常的有幸，
我朋友之前买，我朋友之前在卖，说他当时送给我这个当礼物、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漂亮哦，
我非常有兴趣，因为它真的很漂亮。就是大家现在听众看不到我们在，因为我们有开视讯，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有在看对方在拿什么东西这样子。
Yeah，
但它真的很漂亮。
它是 first quarter， 然后它其实基本意思是说，它那个图片上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半圆，然后半的月亮圆、然后他就说、The moon is one half and increasing in illumination。 他其实意思是说他一半是阴一半是阳，然后阳的那边已经很明显、The period of the, strength, determination, concentration, decision making。 然后我其实就是 commit， 就是你要去 commit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所以你说的是我已经露出了一半可以开始，我的能力已经秀出了一半可以开始。Don't think about it。 然后他第二段就写说 You're the creator and the seed that you have planted in the past, whether they are happiness, comfort, abundance, prosperity, family, soulmate, idea, creativity, are almost ready to give birth into your world。 我就觉得所以他其实已经准备要被收割了，所以我只是要开始。
所以其实你前面铺陈都已经好了，你就只差开始那一步而已。
Yeah， 所以我就相信这件事情吧。然后我是上次就问我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后悔？我说我会，所以我就那就冲了吧。
真的
很漂亮哦，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放你的 IG 上，
我可以放，
然后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对啊，
对啊，我非常的有兴趣这一个，
非常，你可以来我家玩。
四月底
又聊了半个小时了吗？
我们没有要切入其他主题了，我们今天就这样子。
那你今天焦虑吗？不然我要怎么圆回来？这样很奇怪、
不啊，我今天其实去回新身心科回诊啊。
然后嘞，有发现新的事情吗？
就是那个医生是真的人很好，然后等的时间很长这样。可是但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因为暴食症跟焦虑的关系、就是有在固定吃药，那回诊的话他一定先关心你，就是还有没有在催吐啊、就是或者是你还有没有暴食的经验、还有没有暴食的状况。对，然后就跟他说，就是我没有在催吐了，就是从开始看医生后就没有在催吐。可是暴食的话，就是频率有减少，然后也开始去明白自己的身体吃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好，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们公司尾牙去吃想 A 酒饮吗？就是那个
我知道啊，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根本就是你们
那一天
你们公司隐形员工的，我想说什么
我也觉得你是隐形员工对，但我就那一天其实像吃下来之后，我觉得就是虽然觉得很，如果是以前的话我觉得我会把自己塞到不舒服，可是那一天我就是有一种就是吃到这样就 OK 了，就虽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吃到，可是我觉得让自己处在吃的刚刚好舒服的状态，反而是可以让这个聚餐更完美的一件事情。对，那可能也是因为公司付钱啊，所以我不需要去在乎那个 CP 值的问题谢谢公司，赞叹公司。
一个人多少钱我好好奇哦，今
天好像4000多，
一个人4000多
对，我记得一个人
你们公司预算很多耶、欸、
啊，尾牙啦，就尾牙，对啊，难得。
那为什么带我去那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为什么？
哎、欸，请不要问我，这不是我弟啊！哎呀，哎呀，我说是，哎呀，不敢聊，不敢聊这个，哎呀，逼老板，哎呀，老板救我，老板！
我还想说，我上次喝太多酒，你们很不好意思哎、欸。
不会啊，上次那件很好吃吧？
是好吃。
上一次是两团哎、欸。
是两团，可是是温馨团跟玩开团，可是发现说你们都玩得很不开，然后又很不会喝，然后
我不能喝
就另外一个同学我就说，我就当他喝一口的时候就开始红了，想说今天是几点要回家，大概8点就回家了吧然后就想说因为我跟 B 老板几个人喝的时候就在喝，想说那个人他快躺下了吧，这样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你懂吗？所以
没关系啦，没关系，
我们下次就去吃就好了
啊。可以啊可以啊，什么时候再来
哦oh, by the way 我2月5号打算要开始45天，你要加入我吗？
2月5号，
嗯，
为什么是2月5号？
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因为我现在本人在参加一个新的健身房，然后它有一个 8 weeks 的 program， 然后我目前很喜欢那健身房，因为它是重那个重量训练的，然后我个人觉得我的哦，要讲到今天跟自己反省之后发现一些想法吧，就是我现在这礼拜心情起伏很大，然后大概礼拜二的时候就是知道说其中一个沾面的公司没有再往下走，然后其实那天心情很奇妙，就觉得某种程度上就觉得说哦，反正我有 一件不喜欢他们的事情，那我觉得或许是上天来保护我，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当天其实有同时收到3个面试邀约，所以我就觉得说干嘛焦虑了，无所谓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但是我又觉得说那个公司感觉就很想请我，或者是说我就是这么棒的人，为什么他不可能，没有理由他不请我，某种程度上我的脑袋里面小声音这样跟我讲，所以我会觉得说
自我批判的感觉就
对，自我批判的感觉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我就开始去回想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在疫情那个期间的收入是我现在的一半，然后但是我当时投资在我自己身上的譬如说健康餐跟健身房是我现在的 double
哦，那你现在是有把钱存下来吗？还是
有把钱存下来，可是我又觉得说为什么我不想要去做那件事情，然后我就想通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这件事好吊诡哦，是不是我对于我自己生活中的 priority 变了，所以我觉得就很不舒服这件事情吧，就是我现在生活品质好了一点，为什么我不想要投资那件事，我就开始在反省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就觉得说啊，你可以旅行啦，你可以吃好一点的饭啊，可以找一点餐厅啊，吃4000块的自助餐啊，怎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就会觉得哎、其实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我却愿意放手放掉了，然后结果我今天就在写日记，然后就反省脑袋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就他的那个 prompt 是写说 What would showing up as your best fullest self， 就是你当你表现出最完美的时候你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就要开始写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写说我非常非常期待每天早上起床，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每天要开心一点，开始新的一天，可是我这礼拜相对于这件事我写的事情是我这礼拜就觉得说我起床干嘛，我今天没什么会啊， 工作代办事项没有很多啊，那要现在这么早起床干嘛吗？就会开始跟我以前的状态差很多。然后我就会、我就写到下面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当时的我就算在收入再怎么不是很好，或者是工作普普的表现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做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physical win， 就是我会去运动，我会去走路。第二件事情是 mental win，我会读书或是学任何东西。第三件事情是 spiritual win，我会冥想 或看书，或让自己更好。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我当时，我会每天做这三件事情。做完这三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就算我那天下班电脑盖下来，我可能读了一个小时的西班牙文，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今天成长了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样很棒，我觉得很满足。但是反观我当时的工作状况，其实我是蛮平的，就是并没有做太多让我觉得很骄傲的专案，但是我觉得一步一步叠起来的就是基本盘。所以我又觉得说，我今天啦聊完啦，目前我脑袋应该还是有几朵乌云在围绕的，我的脑袋并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只是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有一点点被我现在的工作来定义我这个人是谁。
反而你自己你的个人生活被排在你的工作后面。懂。
这件事情其实我这件事或许可以得到共感的事情是，我觉得当你一个社会新鲜人的第一份工作，假设是三大巨头 Meta 或者是 Google 或什么的，你会觉得说我是这里的人，我是这里的人哦，我可以进这里哦。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个不同的心态，不同对生活的态度，不同你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啦。然后我最后一句话写给自己，就是说我要重新定义这件事情。所以我才，对不起，所以我才
75天，
对，所以我才75天。因为我觉得其实反观当时过得这么对生活状态很满意的我，其实我那时候是 maintain 我每一天都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说出来我在做75天，我每天都会走一个小时，我每一天都会看书，我每一天都是就做到这基本盘，我每天都 make sure 我晒到阳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自己身体很平衡的状态，但是不要说什么我在什么厉害的公司工作什么的，我就觉得那时候的状态是很好，所以我才重新开始75天。
但你2月5号要挑在过年前呢、欸？
我又没有过年饭可以吃，没关系，
我有啊我要回家啊。
你是妈，你妈是整桌都煮炸的，你是不能参加是不是？不至于吧，
可以，不至于啦，是不至于。要2月5号一起重新开始好像也可以，可是我在想那个运动的事情，因为两、我想一下，但其实也还好，反正我就4、5、4、5就伸展，就出去走跟伸展好像也可以。好啊，可以啊，
加一，
好啊，加一加一加一。哎、欸，但你知道我不喝酒那一个规则，我到75天结束后，我就是继续维持了。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不喝酒后，我没有那种，我真的可能真的对酒精过敏，对吧、啊？
过敏是真的会不喝，立刻马上身体有反应哦。那应该不算，
可是我会起酒疹、欸，就是某些酒会起酒疹，
某种程度算是。
我觉得，而且我是喝了之后就脸会整个红掉，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喝酒后我自己的状态我是不舒服的、所以我就干脆不喝了，对吧、算是维持到现在的习惯。对，
你知道我那天看一个那个节目啊，它的名字，它的 Netflix 的名字叫 You Are Why You Eat， 然后我就觉得哦，就剪出来看，因为我最近在吃健康餐。结果他们就是在那个、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太多变数，譬如说你的基因啊，譬如说你的性别，你的生活方式什么的，他们挑了很多组同卵双胞胎去做的实验、一个双胞胎吃完全有肉的食物，一个双胞胎吃 vegan 就是没有肉没有奶制品的食物、他们发现说吃 vegan 那个人啊，他在8周之后他发现说他的身体年龄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就你如果你是 plant-based 的人，你越吃 plant-based、其实你老化，就是身体老化的速度会变慢，你觉得身体其实相对比较年轻。
那这样蛋白质要怎么办？
蛋白质比如说他们就会豆浆啊，然后豆腐啊什么，就是 mushroom 什么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 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是，他说这两个 diet 不是他们摄取蛋白质来源的地方，而是说他们其实在 plant-based 的人他必须要吃更多的量 去达到那个热量或者是那个标准，因为他们的量通常是比较少的嘛。他们的状况有可能是我吃很饱了，可是我并没有达那个标，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变轻，然后变轻之后其实在另外一个指数 来看，其实吃肉的人他们的胆固醇其实是容易偏高的，就算它是一模一样的热量或是一模一样的摄取的卡路里，它还是有偏高。所以 plant-based 其实有很多好处，我现在其实有点点动摇。
所以你想要试试看吗？
听众朋友，最后一个彩蛋好处，他们说他们其实有做一个很 cute 的实验，他们让他们所有的试验者去看 A 片，然后去用那个热感探测仪去观察他们的私密部位，当他们的 diet 是吃，譬如说啊，一天到晚是吃肉或吃素的人，他们对于性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你猜猜看哪一个会更兴奋？你猜猜看。
吃肉的。
No， 我是吃素的。
为什么吃素的反而会更兴奋？
I don't know、
啊欸、等一下，这有点，因为人家都说肉欲肉欲，所以就是当下就觉得，
你自己去看 documentary， 它只有四集，可是那四集就非常非常紧凑，我就觉得很酷，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是这样吗？我也跟你想一模一样的想法。然后结果后来他们就这样解释，他其实主要是在说他的源头，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影片。他基本上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摄取的肉，其实因为大家有需要大量的 demand， 所以他们就会大量的制造之后，他们就会譬如说用一个比较不人打生长激素，或者是在不人道的环境之内那些动物成长，所以很多动物你吃进身体之内，你的身体已经要去处理那些毒素了，所以他们其实给我们的坏处多过于给我们好处。所以他们其实有一对双胞胎是说，他开始吃 plant-based 之后，他下午那种吃完饭会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已经不在了，就是他其实是更有精神的。
但他其实也不是吃到像低糖饮食，因为之前人家说下午会昏昏沉沉，通常是因为你的那个血糖过山车，
对，
就是你可能吃了那个高 GI 的食物，所以让你会想要昏昏欲睡。但照你这样说的话，其实吃素的人他应该会摄取到更多的五谷杂粮类的东西。
对，
因为他要补他的那个热量嘛。
对，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以你的刚刚讲的点是，他其实没有起伏这么大，他更平稳，但是还是有 更多的那些摄取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他其实他在讲出源头，比如说你很多鸡，他因为他那个在笼子里面养，所以他比如说这只鸡生病了，他就会传给所有的鸡，然后所有的鸡一起变成鸡肉，然后大家吃进去，然后你要有些人就容易生病嘛，又变成说他有些人你去看他超市只会挑放山鸡或者是野生鸡，因为他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危险因素让它变成生病的鸡。
我问题，他们吃蛋吗？
他们 vegan 不吃蛋。vegan 不吃蛋
啊，所以他们就是真的纯素哦。他们也不是说什么蛋奶素那种，所以奶也不喝。
不喝。
哇、wow, 这难度有点高。
这难度有点高。可是对啊，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那 documentary 有点点惊讶，因为他们其实前后的对比的时间才八个礼拜吧。如果八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别的话，其实如果你只是 mindful 的去把一些肉拿掉，然后选比较多菜的话，我觉得已经或许对你生活中有比较大的改变了。
你说光是减少量可能就已经有一点不同了。
对啊，
可以试试看。可以啊，那我们2月5号就一起开始哦。
开始啊。
好啊，让我看一下我还剩下几天。
大概
没有啦，
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礼拜、
剩下礼拜
一个礼拜。有什么东西想吃的快吃一吃。
是还好，但 吃到全素，因为如果我回家的话吃到全素好像有点难。
没有要你吃全素啦，七十五天跟全素分开啦，你自己选。
好啦好啦好啦，
在台湾吃全素其实很简单，很多那种素食餐厅。
哎、欸，真的其实蛮多的、欸，
对啊，
因为佛教徒蛮多的，所以其实很多像台湾也是蛮有名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很干净的那一种，就是连辛香辣都不吃的那一种，辛香料多少多少。好啦，可以啦，我家附近也有素食餐厅啊，没有真的要吃素就减量、欸。
你先看那个 documentary， 你真的会觉得 Oh my God， 天哪，是真的哦。
我等一下录完音我就去看。
而且我跟你讲，他就让我觉得最惊讶，也不要说惊艳吧，他是说他在这个 diet 改变的过程中，吃 plant-based 的 diet， 他其实因为我们分内脏脂肪跟表面脂肪嘛，内脏
皮下脂肪
瘦最多的其实是 plant-based。 我想Oh my god， 就是内脏，譬如我在说内脏，譬如说你大肠中间的脂肪，而不是那种皮下脂肪。
我其实今天早上也才在看，就是关于内脏脂肪怎么瘦，就是他们有说，就是你要多吃一些水溶性纤维，就包含燕麦啊，或者是青花菜啊这种，就其实都是蔬果类的东西。
我跟你讲，节目的最后你就要帮我一个忙，请问这一集的 title 要叫什么？
重启人生，重启挑战重启挑战啊！反正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七十五天，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第一次、
欸，我们讲了焦虑，我们又讲了 plan base， 我们又讲了七十五天，我们又讲了没有玩过麻将。那你要重启人生什么意思？这件事情
有够难取，这个闲聊
不行啦，我很难取欸，
觉得就生活挑战，近期生活挑战，近期生活近况，我不知道，从来没有一集是真的好好跟着主题走
的。我想到了OK， 我想到了，我想到就是说，你知道吃 plant based 的食物可以增加你的性欲问号
可以，但他们要听到后面的十分钟才听得到这一段前面都没有在聊前面都没有在聊这件事情，前面在聊、欸、怎么不会打麻将，怎么不会打牌
就很 innocent 的内容，然后你知道那个人家性欲吗，说哦要听到这么后面才听得到
太晚才说了吧这个主题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但你不觉得我们是很生活感很重的节目吗？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个感觉的，但我听众朋友是可以共鸣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觉得就分享啊。
是啊，就是像个朋友一样就聊聊近况。
对啊，
然后聊聊
你会焦虑我会焦虑，你会容貌焦虑我也容貌焦虑，你会担心未来我也会担心未来，你会怎样我也怎样，就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日常生活中会发生，聊什么专案管理工具啊
欸这还是可聊吧
欸那是我想的，但是那个哦好啦、啊、下一集再讲啦，不然这一集要讲
下一集再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好了、okay. 那就想要这集播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才开始七十五天了吧，我想
对啊 那我们已经开始了，
那就精神上支持我们吧
希望我们那时候还在继续
一定会继续，我突然不要，我不想要，不想 我如果我 miss 掉一天我就会不想要继续了，
那重来的话就怎样又出发吗？
没有处罚，你不觉得那种从头开始就会觉得说
就是一种处罚
就是一种处罚，不喜欢那种
从头开始就是一种处罚，
对啊，
好啊，那二月五号准时开始啊，
好啦好啦，今天希望大家长知识
吃素可以增加性欲耶，
拜拜
拜拜